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啊。刚刚呢就过了清明节了，那不知道你有面对什么的清明节疑难呢？我们到复活节的时候解答你。
没有空间啊，复活节要答复活节的问题
啊，也是生跟死的问题嘛。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回答一些跟罪恶有关的问题啊。首先呢0967呢他就问我，听讲到说信主以后呢生命会慢慢改变，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信主20年还是在犯罪呢？
我听他的问题就是渐渐改变，就是你也在渐渐改变，只不过呢也会犯罪，对吗？
我跟你说，我信主比你多一倍有多，我也继续犯罪啊。所以呢，你怀着这个心态，你明白你会继续犯罪，但是你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赦免了你了。
是啊，其实我们在地位上边呢，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改变了，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其实呢是天父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看不到我们的罪，其实我们有罪的，但是我们呢还是受这个世界诱惑的嘛，所以呢时不时真的会犯罪的，这个有可能的。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在主的话里面呢我们站立得稳
啊。我们呢有一个神学的术语呢叫成圣，成圣呢在我的宗派的解释呢不是一个点来的，而是一个旅程来的，
是线。那这个
对了，好像我经常说股市嘛哈，股市你一直往上升就好了，有时候会往下掉一下，但是整体看50年的趋势，看10年的趋势是往上升就好了，
是我们有前进那个动力的，是其实呢我们一直在奔跑天路，我们脱去旧人，这个是进行式的动词，我们不断在进步。我相信啊，0967你也不断在进步，只是呢偶尔犯罪，但是这个犯罪了你知道，因为圣灵提醒你嘛，你知道你就马上认罪悔改，不要再犯，那就可以了。
对了，还有要找出到底你犯什么罪，你通常的罪是关于什么方面呢，在哪个方面你最挣扎呢，那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针对那个罪咯。例如你说我有这个不去崇拜的罪，那你就想想为什么你不喜欢去崇拜，为什么想离弃神，可能你觉得里头沉闷，这个我们也有时候觉得沉闷呢、啊，这个也正常啊。那所以呢在心中我们也是一起去成长的，这个就是良好电台的目标，知音我们听你的说话，牵手我们跟着跟你同行，这就良好电台目标来的哈。好，救救我了哈！2000，他的问题呢是，我曾经背逆过神的呼召，看一些言情小说，里头会有一些不健康的描写。那你知道的，为此呢，我立志除了三餐以外呢，几种零食都不吃，表示我的悔改。但是我经常都因为很嘴馋呢，就不能做到，很想吃啊。像我这样，我还能得救吗？我心里头很担心，很害怕神会不要我，总是觉得自己犯了很多罪，又不能像别人那样痛哭流涕的这样悔改，我哭不出来啊，只能够在那里干哭，没有忧伤的灵，痛悔的心，我还能得救吗？
哎呀，天哪，你是2000吗？我不知道你是男还是女，哇，你那么嘴馋呐、啊！但是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啊，非常好啊，你被虐神也知道啊，就在那一点里面， 你认罪悔改就可以了。
哎，我跟你说，我也很喜欢看言情的东西
啊，
看言情小说，但是呢，里头呢有不健康的描写，你可以换到另外一种言情，就是呢，我最喜欢看那些相亲角啊，那些人的求偶的那个心态啊，也很喜欢看那些呢人的那个恋爱问题啊，那个也是言情小说的一种，对不对？但是它没有不健康的描写。
但是如果你一个不小心看到那些不健康的描写，你就过了它，不要再情罪在里面，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你觉得不健康，但是呢性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难道他把你的子宫割掉吗？对不对？
但是呢要在合法合理，就是神所撮合的婚姻里面才可以进行的，这个要清楚。我看到现在真的很多，就算是电视剧里面呢，哇，两个人拍拖就住在一起，这个不合神的心意，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做啊！我们知道看了以后，我们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们要不要做？还有呢，提醒人也不要做。当然，你提醒人的时候，别人就知道你在看了这些东西，但是都可以的。
你起码愿意公开说出来呢，
就是、
这个是一个信任。
啊、
你还有呢，你是公开呢，有公众的压力呢，去监督你呢，这个也是好。那他说、如果我励志了，向神励志了，但是进食，但是我做不到，那还能不能得救呢？
哎，进食不是得救的问题，我们得救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他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得救了。当然我们也会很多时候不小心会跌在一些陷阱里面犯罪得罪神，我们马上认罪悔改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故意犯罪，这个很重要。
对了，进食呢做不来呢，我觉得你就下一次就先不进几种零食，先进一种哦，你就慢慢来了。
我没有吃零食的习惯，所以我看到这条问题的时候，
还有他说他犯了罪以后哭不出来，那能不能得救呢？
哎，犯罪哭不出来，你知道是罪，马上认罪就可以了，不用为罪哭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就向神认罪悔改，这个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心里头你想怎样，你的目标是怎么样，因为我只是看到你被那些外在的东西框住，
就是
你要核心，你要想清楚你想干嘛。
如果我们用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必定不会轻看我们的。
4670呢就问你刚才问的问题了，就是同居的问题了。他说教会中老年肢体不当祭就在一起，这样公开的罪，教会的处理是可以聚会但是不可以领圣餐，这样符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呢？因为我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呢就把犯罪的人赶出教会，我觉得这些老年的肢体根本就应该停止聚会，等他们悔改以后再聚会。
你都非常的律法主义，但是如果他们已经同居，我们可不可以有弟兄姊妹或者是长老约他们两个来见面，我们分享圣经怎么看，然后呢希望他们去登记呢？如果做好这一部分就不用那么气了。
另外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登记，因为有可能是他们家里头的孩子们反对，因为孩子们也得有时间去接受啊。
但是不应该住在一起吧，还没有结婚，这个是不合理的。还有呢社会也不太接受的。
但是这个年
信主的人不应该这样做的。
这个年头呢反而提倡这个孤老结对，就是怕一些老人呢他在老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陪伴他们。所以我理解的这个情况，老年人也得有爱情啊，但是你说他们一起了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登记，可能他们背后一定有不同的原因，所以他们这样老了他们也可能不顾这个世俗的看法了。那为什么呢？那肯定背后有原因，先跟他们聊聊， 赶出教会是最后的步骤，
对，
你不要放到第一个位置、
啊、
圣经也说你首先跟他聊聊，聊过不行再找个人来聊，再不行才找大会、嗯、最后才把他赶出去。所以你不要这么快，
不要第一步就把人赶出教会，你这样太律法主义了。我们应该逐步来，好像刚才万峰所提议的，这个我绝对赞同的，
也为他祷告。好，
这个一定要。
那现在呢，就请来海德堡老爷爷还有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掌管天国钥匙的权柄是什么意思？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掌管天国钥匙的权柄，就是借着宣讲福音与教会纪律领人悔改，天国透过这两件事向信者敞开，向不信者关闭。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就像咱们手机有管理员权限，耶稣当年可是亲手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门徒。这把钥匙不是挂在腰间叮当响的那种，而是两大绝活，第一招是传福音，就像发现宝藏忍不住要跟兄弟姊妹分享，第二招是教会规矩，不是摆架子管人，而是像篮球队队长维持团队精神。信的人就像扫脸解锁直通天堂，暂时没准备好的朋友也不用急，这道门24小时不打烊，等你想通了，随时可以信耶稣得永生。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好，第二个部分的主啊，救救我，我们解答圣经的问题有点挑战了。9018呢，就问马太福音24:19，里头呢，耶稣讲那个预言的时候呢，就说怀孕的，还有乳养孩子，就是奶孩子的，有祸了，怎么解释啊？
哇，这个是末世的情况啊。其实呢，因为啊，你怀孕跟奶孩子呢，那这些行动呢会阻碍我们面对那个情况，所以呢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圣经的说法了，到底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呢？我觉得不，
你不信圣经吗？牧师啊，我要挑战你了，到我挑战你了啊！
啊，
那但是耶稣也在那个啊预兆里头，例如说什么拉结的儿女啊要哭泣 啊，其实这些都是在一些的预言，然后启示怎么去应验呢？
其实呢，这个因为他们要奶孩子啊，跟还有怀孕呢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在面临那个就是天变啊地变啊，他们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难帮助到自己的。其实跟得救有没有关系了？应该没有关系的。
嗯，
不过呢，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面，你要照顾小孩，照顾肚子里面的婴孩呢，你在走难了就很难了。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有祸呢不一定是咒诅来的哈，有祸呢也代表呢有恩典与他们同在。那所以呢经常圣经呢也会用这个 怀孕作为一个图像的表征，是一个的预兆的那个图像。
嗯，
那所以呢，他也在表达怀孕的那个过程里头，他们就会经历有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危险。那个在这个部分呢，就特别谈到在审判的日子里头，
嗯，
到底我们会遇见什么？民要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啊，啊，这些也是在这个战祸，在这个天灾人祸里头，一些的比较弱势的肢体就会面对一些压力，
嗯嗯，啊，上帝许可苦难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必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的，所以我们不用怕。
救我，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好，8340的问题是启示录3:18，也是一些符号的问题啊。
嗯，
他说神劝我们向他买火炼的金子、白衣、眼药，那我们拿什么买呢？在使徒行传里头8:20呢，就是说彼得回答说，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嘛，说你想得的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是错的，神的恩赐不是能够用金钱买回来的。那他就将这个启示录的买跟使徒行传的买就连在一起，那我们用什么去买这个火炼的金子、白衣还有眼药？
其实呢，两段经文讲的情况是不同的。启示录3:18呢，是对老底家教会说的，他们在物质方面呢，他们是很富裕，但是在灵性方面呢就贫乏，所以呢，神让他们买属灵的财富，这个是比喻。他们真的可不可以用钱买呢？其实不能的。
嗯，使徒行传呢，就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使徒们呢行这个神迹呢很厉害，所以想用钱去买。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圣经两个地方有同一个字呢，就等同两个的那个一样，因为启示录那个是一个预言，预言的那些的包括那个买字呢，已经是有它的预言的意义啊。
啊，是啊，因为呢，老底家教会的买呢是象征性的呼吁，叫他们付出代价追求属灵的价值。
哦，就是呢，火炼的金子就是被试炼了，
啊，
哈，
啊，
白衣呢就是有遮盖，有这个悔改的更新，眼药就是我们能够打开自己的眼，看到圣灵的那个参与。
但是西门的买呢，是企图用物质控制属灵的权柄，
对，
这个违背神的恩典。
对，同正牧师，那我付你100，你安利我当牧师，这个就是行邪术西门做的事情了啊。那个跟老底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嗯，
所以呢，我们呢就要知道，哎，这个在启示录里头的买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作另外一个角度，
嗯，
就是追求，是渴慕。
嗯，
换回来神给我们的恩典。
嗨，我是1563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天国怎样借着宣讲福音而敞开或关闭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按照基督的吩咐，第一，要向每个信徒宣讲和公开做见证，说，只要真心信靠，接受福音的应许，神就会因为基督的功劳，真正赦免他们一切的罪。第二，又要向每个不信者和假冒为善的人说，如果他们一直不悔改，神的愤怒就会一直在他们身上，永远定他们的罪。所以福音的见证也是神的审判，不但在今世，也在来世。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各位弟兄姐妹注意了，这个天国的福音快递可有双层惊喜套餐哦。第一层是 VIP 专属礼包，向快递员挨家挨户喊签收了，只要真心相信耶稣这份大礼，罪债全部免单，这就是天堂大门叮咚开启的声音。 不过要是有人死活拒签包裹，还假装没听见，模仿叉腰摇头，那就触发第二层警报模式，福音立马变成超大声的防诈骗提示，注意您正在远离救生艇，风暴来袭请速回。所以说啊，传福音既是发爱心优惠券，也是帮人看清人生红绿灯，现在拒绝的每句话，将来可是要在天国当法庭证据用的哟。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这个部分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我们呢就谈谈一些面对世界的人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很有趣的问题。3228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在他接女儿放学的时候呢，在接送区里头家长就聊天有两个女儿的同班同学家长呢就对另外一个家长说，我的女儿又听话又懂事又性格好，学习还好，我听了里头呢心里头也是挺开心的，但是表面呢又要故作谦虚。那我们基督徒面对其他不信耶稣的人对我们的夸赞的时候，应该是怎么回应呢？
我首先呢，如果我的女儿是这样优秀的时候呢，我就说其实这是上帝的恩典，我感谢主给我这么听话的女儿
啊，这个就是归荣耀给神。
对，我们以感谢为祭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让别人也看到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很有福气的，儿女都听话的。
哎，这个就不是做一个见证的机会吗？因为呢人家对你有心了觉得你好了你就把握了这个机会跟他沟通啊。
还有呢，也告诉他其实我们家里聚会的时候呢就会一同祷告了，也将女儿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一家都信主的，所以呢在各方面主都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女儿也听话，这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呢通常别人赞美你的时候就说谢谢就好了，如果你客气的话如果你真的想跟他们建立关系的话你就透过这个机会就把握这个福音机会了，神已经为你打开了窗户了
还有呢要谦逊的不要你真有眼光，我的女儿真的
不错，我女儿真不错的你儿子打不打算娶她啊未来
不能这样，我们要避免这样在好像在自吹自擂啊，我们最好谦逊一点我们把荣耀归给主，然后呢让他们都看见我们真的是跟随主的，我们谦逊的，我们不是骄傲的，这样很重要
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我们每天都去赞美神的时候到底神是怎么去回应呢？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呢，其实神就继续的祝福我们的
神施恩典。
对，
所以呢有时候如果他赞美你，哎呀你对我女儿这么好送一包汤给你那样这个也可以吗？
这个是行动的方面。
好了，
主啊救救我。
好，第二题问题是7001的，他是说婚姻与信仰只能选其一，应该怎么选？
我就选信仰。
我就不理你我觉得你这样说呢是给个陷阱给我们同城牧师我觉得不对，
我就
因为你没婚姻你当然选信仰你说万峰选老婆还是选耶稣啊？这个好复杂的问题
这个了，当然在耶稣里选老婆可以这样回
复的吗？这个好一点，这个好一点呢。那但是我明白你这样问的问题代表可能你家庭呢对于你的那个信仰呢是有点不满或者你的信仰也对你的家庭有点不满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先调和好。如果你都不愿意离弃这个婚姻的话，如果他没有破坏这个婚姻，例如出轨啊，没有这样破坏的话呢，首先守住这个婚姻，先跟他沟通，甚至我会建议你可能几个礼拜先不要回教会。我觉得为什么呢？你要明白他的想法，为什么他想你不回教会呢？你要聆听他的想法，跟他沟通啊。你如果完全不沟通，然后他又不喜欢你，你又不喜欢他，这个你要先处理好这个关系。
可以这样，让对方知道你相信耶稣了，因为你们应该是婚姻在前，然后呢有一方信主了，那信主那方呢要忍耐一点，为配偶祷告，自己呢能够的就尽量回教会。
哎，哥林多前书已经早说了嘛，就是呢如果你的夫妻有一个信耶稣一个不信耶稣，那你就先不要离开，但是如果真的搞不定，那对方主动离弃你的时候，你可能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了。
对，
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教导，但是你被动的，你不要主动，
你不要主动搞到他要离开你，这个就不对。如果你继续做好你妻子丈夫的本分，还有参加教会的聚会，慢慢去感动他，但是他还是不受感动一定要离开的时候，你可以缓回，但是不可以信仰方面让步，就是信仰不可以让步。
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然后呢去带领对方。
对了，他要你否认耶稣当然不好，但是有些时候他要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你也明白他是你也明白他也不是信耶稣，那为什么他要遵从你的那个教义呢？但是他也要学会尊重你，所以你要先调好两方的关系。我觉得所以童真牧师开始的时候说，在耶稣里好好爱你的那个配偶，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就是带领他信主，如果他真的不信主要离开，你尽量缓回，但是不是信仰退让，而是要积极的去帮助他，最后他要离开也没有办法。如果他在婚姻里面他出轨或者是他犯奸淫呢，
那这个他
就
破坏了整个婚姻，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只是说，只是因为这个信仰，我们的婚姻有些不融合的时候先调和好。
对，
主啊救救我。
最后一条问题了，8723，他就发现一个现象，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把感动挂在嘴边。例如说，我奉献给一个生病还有贫困的姊妹，或者安慰一些遇到难处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你有这样感动挺好的，但是我没有，没这样感动。很多人呢都说我要做事情都要带感动才去做，那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有感动才行动，还是看到有需要就要行动动呢？感动会不会变得我想不想的属灵代名词呢？
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我有感动我没有感动，但是呢这个感动是不是真的从神那里来的？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是你自己个人的意愿的时候，这个是不对的。
有些时候神的感动是透过真理来呈现出来的，例如耶稣说要爱邻舍，那你说我没感动爱邻舍，那这个就不行啊。
这个不是感动的问题，
这个不是圣灵的感动，你要对照这个感动是不是跟圣经去明确的那个联系起来，
是神要我们做的嘛？我们要爱邻舍，这个我们信徒要做的，不是感不感动的问题。
所以要小心这个属灵包装的自我中心啊。那这个今天就鼓励你一定要有感动就行动了，如果没有感动，有些时候也透过行动呢慢慢建立了你的感动啊。
对，
这个也是好事。
这个最好的。
好，那欢迎你随时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 跟我们问问题。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拜拜。唱出啊995，不怕迷失或者失望。